Michael，每次我们栏目开始，大家都知道会有一个快问快答，还是那三个问题，我就直接抛出来问你哦。
好
你
啊，
可以凭借直觉去开始，给出我你的答案。第一个就是，请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你觉得你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的，原因是就是随着我这个做的越多，学习的越多，其实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也会越来越多。那么硬要讲优点的话，我觉得怎么讲呢？从公司运营层面上吧，因为其实我是这个会计出身，那么在账上可能做得比较好一点，对于整个公司的大方向的把控上会好一点。那么还有，因为在美国本科读了很多年，我觉得其实培养了我这样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这个一种能力吧，critical thinking 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任何事情我不会去看它表面的东西，而是会，这个问到底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我觉得缺点的话，随着公司的业务量慢慢的增加嘛，其实公司的管理层面上的一些管理经验啊，包括零售管理层面上的一些管理经验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提高的地方。
好的，第二个问题是作为品牌主理人，你认为或者说品牌的创始人，最重要的三个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是匠心精神吧。其实匠心精神大家都知道，也是大家一直在提。但其实匠心精神真的要把它始终如一的贯穿，那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过程。那么其实匠心精神其实跟产品本身是直接相连的。那么作为一个品牌，那么讲到最后啊，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产品本身，产品力的本身。那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创新的一个精神吧。那么怎么讲呢？其实这个世界就是那一小群这个想要推动想要不满足于现状，想要去推动改革的这样的一群人去把它真的打造出来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从品牌成立至今，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中高端的，那个时候是很少的。其实我们走了一条没什么人敢走的这样一条路，也是比较创新、比较大胆的一种体现。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使命感吧，尤其是对于做品牌，那么做品牌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两年、三五年就会有一个回报的，那是需要长期不断的去投入的，当中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荆棘和坎坷，各种各样的寂寞，各种各样的没人交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坚持住？那么其实是由使命感去驱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特质吧。
好，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不做则上，你会做什么？
其实老实说，我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对，原因很简单嘛。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据我父母说啊，我第一次会一个人走路，就是在那个皮具的工厂里面。所以我觉得冥冥之中这可能也是一种天意吧。所以我觉得，我是希望可以不断的去把这个品牌做好，有朝一日真正的去做到一个，代表中国的，在全球市场都能够去闪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对。
好，其实和泽尚我们已经相识很久了，和你也相识很久。然后，在你刚刚开始做品牌的时候，我们也有过在这个大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互相的了解。但今天在今天这个当下这个阶段，先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泽尚这个品牌，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泽尚现在这个品牌的这个介绍。
好呀。那其实我们的品牌是我们公司是14年底成立的，然后我们第一次对外露出是在16年的上海时装周。那么其实前期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买手店wholesale 的这样一种形式去拓宽我们的市场。那到18年的时候，我们在全国有60多家买手店有销售我们的货品。那么之后，慢慢的，我们开始尝试自己的这个 retail 线下零售，以及到19年12月，我们正式开出了我们的线上的天猫的旗舰店。然后现在的话，20年是因为疫情嘛，其实之前，疫情爆发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蛮多线下的布局的。那么因为疫情，很多东西都是暂缓了。 那但是线上慢慢的发展起来，然后今年的话，其实我们是零售端和线上两头走的一个齐头并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零售端包括线上，今年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理想的增长的情况。
好的，其实我们正如你所说的，我们看到，在时尚或奢侈品行业，皮具，特别是包带，永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类。那在比如说贝恩报告2021年的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疫情之后的这一年，其实皮具，是仅次于鞋履，这个增长速度，或者叫我们叫说回弹的速度、恢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刚才也讲了，其实你一直以来，我本来想问你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决定来创办这个泽尚这个品牌，但是我相信可能你一直以来，就像你说和家庭，和这个皮具的这个产业链工厂，一路走过来，那么回想当初你在创立泽尚这个品牌的时候，和你现在去看这个品牌的现状之间，你有没有什么非常深的感触或者感慨？比如说你在当初创立品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有某些担忧？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局面。
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讲这个其实也不是一瞬间下定决心创立品牌嘛。那么我简单的讲一下，其实在我从小到大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一直是给传统的奢侈品皮具去做这个代工的。那么其实从一开始的代工到后来的包括产品的开发，我们都会去参与，包括这个原材料的这个 sourcing，其实都是我们在做的。那么我心里面很清楚，我们中国的供应链、中国的制造其实可以做到全球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品质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很遗憾，那么在我可能青少年时期吧，那么有一些品牌它还是需要可能 Made in Italy 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去认证，让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其实那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为什么？其实是有这么一个瞬间的，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说，明明我们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希望以后有朝一日我可以去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给它传递出去吧。那么当时对于品牌的发展的不确定的地方其实很多，我最早想要做这个品牌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定位就是一个高端的精品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在当时，中国的这个品牌箱包这个品类其实是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定位的、这样的价格带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疯了，说这个，因为当时很多品牌都是800块钱、1000块钱最多的客单价，那么我们直接上来就是2500、3000的这个客单价，很多人都觉得疯了，这是不可能的。其实现在看来，我觉得这一步，我觉得是走得挺对的。当然，这个过程是蛮多坎坷的啊，因为最早我前面讲16年，我们上海时装周嘛，做了很多产品，信誓就是很信心满满的想去时装周上拿订单，最后就开了一单，差点挂了一个零单。从最早到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就经历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但是，每一步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且在做的事情在未来是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的。
没错，我觉得我们今天正好邀请到你来对谈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在于，一方面你是其实中国新锐的本土的这种高品质的，然后有原创设计这样一品牌的一个代表，另外呢，无法避免的就是你本身身上也带着一个非常强烈的属性，其实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的时尚产业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或者一个转变一个现象，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供应链企业，他们在希望甚至他们也正在计划去做转型到 to C 去做转型成品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其实既是身在其中。那也其实也作为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色，去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刚才你所讲的，就是中国完全有 这个实力供应链完全有实力去打造高品质的这样的产品。然而呢，在过去其实是非常缺乏这样的高品质的，甚至奢侈品级别的高端精品的这样的一些品牌的打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好奇，你觉得今天你既代表了父母那一代和他们有很多理解跟沟通，又代表你这一代打造品牌的这个创始人，那在你怎么去理解供应链企业和品牌之间，其实一个 to B 一个 to C，他们在思维和经营上面有哪些最大的不同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供应链跟品牌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门生意啊。怎么讲？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的供应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其实跟改革开放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了之后，其实国外的很多先进的技术，他们都来到中国。那么，其实过去30年，其实把这一些好的先进的技术带给了中国。那么，其实我们中国人，我觉得一点吧，就是很会吃苦耐劳，并且很勤奋，并且其实很聪明的。那么很多方面的技术啊，都学得很好。那么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一种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这样的一种地位。那么但是作为供应链的本身，就我们自己的供应链吧，那么我更多的观，其实我们自己的供应链，我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没有深入去参与过供应链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么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作为父母，看到父母那一代，其实他们都是很本本分分的人吧，我能这样讲，就是说，都是一些品牌方去找到他们的，他们不会去很主动的去向外去招揽客户啊，这方面的这样的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其实作为品牌的话，这个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作为品牌的话，我们要有这个我们的 go to market strategy，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推广？当然，产品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会去，我们要去做推广啊，各方面的。其实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供应链一门心思的去怎么样把一个产品做到最好，做到极致。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那么，但是作为品牌要思考的，包括品牌的定位的这个客单那个价格的定位，包括人群的定位，各方面其实是两门生意来的，我觉得。
那你觉得从供应链企业转型为品牌，最他们将面临哪些最大的挑战呢？
供应链转型品牌，其实首先第一点，不能用传统的供应链的思维去经营品牌的这个公司啊，就是作为品牌的话，要做品牌，它肯定要有自己对于这个市场的分析，对于自己品牌的一个定位，而不是很随心所欲的去看到说，哎，比如说我供应链，我做这些产品，哎，我做得比较好。那么，哎，我看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变更一下啊，换一下材料啊，稍微改一些设计啊，去结合一些当下的流行点，然后就直接推出产品了。那个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是进行一个单品的售卖，而不成为一个品牌。那作为品牌的话，其实要有整套的这个品牌的逻辑。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能很任性的去做一些简单的修改，就去把产品推出去。
其实你本身家里人有这样非常经验丰富的，而且一直在深耕、钻研这个皮具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啊，在这个供应链企业上面，我相信也给你个人和你品牌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对吧？那么，这个帮助在你打造品牌过程当中，它是怎么去体现的？以及，当品牌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规模，你觉得？这样的一些供应链的基础和帮助，它给你带来的最大的优势有哪些？那是否也意味着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压力？
这个从两个角度去回答吧。首先是对我个人带来的帮助，第二个是对品牌带来的帮助。那么其实对我个人带来的帮助，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是，其实是从父母那边看到的。因为从小到大，质量两个字是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这个最多的字。 那么，其实可以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质量"这个词是深深的印在了我的个人的基因里面。那么，正是看到了他们这代人对于品质的这样的一种不懈的执着的追求，才有了我今天的这样的想法，才有了我把品质放在第一位，想把这样的一种精神发扬下去的这样一种动力。其实这一方面是对于我个人带来的最大，对于我个人的。对于产品的理解带来的一些最大的帮助嘛。那么对于品牌来讲，其实，首先第一个就是说，皮具供应链的这个优势，这个自然是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因为，就皮具供应链来说，它的行业的壁垒其实是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尤其是要做一些优质的、很优质的皮具。那么这个行业壁垒高，主要是体现在这个产品开发。product development 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不是说是一些标准的产品，它是需要几十年的积累下来，对于产品本身，对于皮具设计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才能够去开发出、设计出，并且呈现出来一个好的这个皮具的产品。那么第二个是整个供应链，包括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端、皮料。因为我们选用的基本上都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进口的原材料嘛，那么这方面其实我们是有先天的优势。那么我们跟这些原材料的这些皮革厂，都是具备了这个20多年的很好的合作的这个基础，所以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包括交期啊，包括配合程度上啊，都会有挺多的优势。那么相应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可以更灵活的去控制我们的交期，有些时候甚至做到小规模的这个快速返单。那么，对于线上的一些快速的拓展，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